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段时间能够一起透过对思路跟向穆斯林宣教的一个题目的了解，来眺望我们对于整个向穆斯林宣教的负担。求主保守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这堂课呢是这个手册的第二课，谈到海上丝路跟宗教的传播。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背景当中，当然我们会谈到海上丝路的兴衰的问题。不过在这个之前呢，我先约略的提一下这个陆上的丝路怎么回事，跟海上丝路之间的一个相互的关系。那我大部分时间会讲海上丝路。陆上的丝路最早的我们所知道通的时候是西汉初年的时候，那时候张骞通这个西域，开始联络这些国家。那么张骞本人并没有到达巴勒斯坦，事实上他手下的将领到达巴勒斯坦，到了地中海，所以事实上他回来的使者的报告里面有看到地中海，然后经过了他那时候叫做安息，安息日的安息，安息呢就是 Assyria， 就我们叫做叙利亚啊，或者是亚述 Assyria。 所以呢他实际上是经过了波斯，经过了亚述这个地区，然后到达地中海边界上。所以换句话说，如果说丝路的话呢，到了地中海边界就算是丝路到头了。所以张骞本人没有去过，但他的手下的人去过。那么这个路很远，所以他们的算法用华里来算，他说从那边到中国108000里，真的是10万里，所以很远很远。他们觉得哇不得了，所以那个是我们所知道陆上丝路最早开始有通过的。然后到了汉朝衰落以后呢，一方面西域也控制不了，那这条路能够过得去的机会就不多了。然后第二次我们知道就是唐朝时候，那么在唐太宗时代呢很强盛的时候，汉朝主要是打匈奴，那么西域通完以后，张骞最主要一个任务之一就是联络这些西域的小国来对抗匈奴。就匈奴人呢，尤其是这个匈奴有东跟西的，西边的匈奴呢一打就打到匈牙利去了，甚至有一批匈奴人到了芬兰，所以芬兰跟匈牙利两个国家是匈奴人的后代，他们的语文跟全世界欧洲的语文都不一样，只有匈牙利跟芬兰两边的语文是一样，很奇怪的。所以不是属于斯拉夫语系，不是属于拉丁语系，独特的，这是被汉朝打出去的匈奴人。唐朝时候打突厥人，所以呢在西域那一带的西突厥就被中国人一打就打到土耳其去了，所以突厥跟土耳其就是同个字。所以那批人就沿路就打到土耳其去的时候，那沿路的过程中就建立了一些国家，因为他们本来是游牧民族。所以唐朝的时候丝路又是一段通的时候。但是唐朝初年是通，到了唐玄宗的时候，安史之乱，安禄山史思明叛乱的时候呢，整个西域的控制权就没有了。安史之乱的时候是唐朝的一个分水岭，所以唐朝开始衰落。然后那个时候唐朝跟罗马帝国的晚期一样，罗马帝国晚期的时候，所有的罗马的引以为傲的这个军队全部都没有罗马人，只剩下几个罗马军官，所有的从将军到士兵全部是日耳曼人，在罗马帝国的最后，所以最后罗马帝国是被日耳曼人推翻掉的。那意大利人呢，贵族养尊处优就不打仗了。那唐朝是一样，清朝也是一样的。所以唐朝本来是很会打仗，可是到了后来呢，汉人就养尊处优做官去了，所以因此手下的部队全部是番，尤其是突厥人，安禄山就是突厥人，所以他们用突厥人打突厥人，所以最后突厥人是被打到土耳其去了。可是他手下的将领所有的藩镇，那是叫藩镇，这些全部是突厥血统的。那么安禄山史思明本身就是突厥血统，所以到了安禄山叛乱的时候，唐朝要打这些人的时候呢，没有兵可以打，没有汉族的兵，最后用了一个人叫做郭子仪。郭子仪是汉人，给郭子仪打的时候，郭子仪手下的兵没有一个汉人，他用了三个部队的兵。第一个部队吐蕃，就是西藏，所以那是佛教的。 第二支部队是维吾尔族的，那时叫回纥族的。那时候的回纥不信回教，那时候是公元七百多年，是回教之后的一百多年。回纥族的人当时很多是信基督教的，所以是景教的。所以那个景教的部队的最高军官叫做伊斯，伊斯，那在唐朝历史有提到他，他带的部队是基督徒的，所以一批西藏来的佛教部队，一批这个是维吾尔族的基督徒部队，第三批部队是阿拉伯来的回教部队，所以那批回教部队根本就不在西域，是从西域外面就来，那叫大食国，所以跟大食国求救，就大食国派兵来了，所以这三批部队成为郭子仪手下的主要部队，用这三个部队打败突厥种的这个就是这个这个什么史思明跟这个安禄山两边就是被他打败的。那后来阿拉伯来的这批部队就留在陕西，所以今天陕西的回族是除了沿海阿拉伯血统以外最早的，是这批唐朝来的，然后到蒙古时期来的更晚的了所以因此那一批大食国派来的援军留在陕西，从此就没有回到阿拉伯，回到中亚去了。那批成为中国最早的回族是那批人，除了沿海的，是那批是另外一个。那也因为这样的缘故，虽然安史之乱平了以后，可是西域的控制权就从此失去了。而且西藏吐蕃来的军队来了以后，进入中原以后就不回去了。所以因此，西域有一半被西藏的吐蕃人霸占，然后整条路就不通了。所以大概唐玄宗之后，陆上丝路又中断了。那当然，出了西域之后，沿路又是一大堆的国家，所以那时候唐朝已经没有力量，而那边是回教帝国，所以因此这个陆上的丝路基本上不通。但是还是陆陆续续，因为阿拉伯人对丝绸很有兴趣，但是阿拉伯人也从那时候开始就开始有海上丝路了。他发现走海上丝路呢更容易，量可以更大，所以因此唐朝中叶是陆上丝路跟海上丝路的两个转捩点。所以换句话说，唐朝中叶以后，陆上丝路开始衰微，海上丝路开始兴起。一方面这个陆通以外，另外是航海技术到唐朝的时候有非常大的改进，所以因此兴衰在这里。所以海上丝路兴起，陆上丝路衰微。那陆上丝路一直到蒙古时期才再一次又恢复，因为蒙古从西伯利亚一直到莫斯科整条路它控制，所以因此陆上丝路又开始恢复通畅但是蒙古人固然是游牧民族，但他们非常重视海洋贸易，所以他们是延续了宋朝。所以事实上海上丝路最兴旺的时候恰恰就是在元朝蒙古时期。所以元朝结束，明朝刚开始初期，为什么郑和下西洋可以一路跑到非洲去，就是那时候海上丝路是到了最高潮的时候。可是通常的高潮也就是低潮的前身，所以唐朝初年郑和下西洋是丝路最高潮，之后一百年丝路就从此海上跟陆上同时都没有了。因为郑和回来以后，以后会稍微提到郑和回来以后明朝就开始实施海禁，禁止所有海洋贸易，于是中国就自动把你所有的王牌就拿掉了，所以海上丝路就不通了。过后不到一百年，葡萄牙人来了，西班牙人来了，又一批新的海上霸权开始了。所以等到明朝清朝开始要准备通海上的时候呢，时不我与，他们被他们控制了。而且后来到了十七世纪以后不再用帆船了，用轮船的时候，那中国就完全丧失所有海上的权利。那时候中国没有轮船，所以十七、十八世纪以后，我们要从西方引进轮船，所以从此以后，我们的海上科技就落后。但是到明朝的时候，我们还是全世界最领先的海上国家。所以，这个是陆上丝路的一个背景。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在唐朝中期之前，陆上丝路还通的时候，在长安、在洛阳那边有很多中亚来的、阿拉伯来的商人。那边也是有很多的这个但是到了陆上丝路不通以后，这些慢慢就减少了，慢慢就减少了。然后海上丝路开始，那么海上丝路最早的记载是周朝时候，那时候可以到日本、韩国，因为它从日到韩国的话呢，可以从山东过去， 100多公里就到了。那如果从陆上这样下去的话也很容易，所以到韩国没有问题。韩国如果经过对马海峡到日本的话呢，比台湾海峡还要短一点，所以这个航海技术基本上不太有问题，所以小船都可以过去，所以周朝就开始有丝绸外销，所以有丝绸之路。那么汉朝时候除了张骞路上的路可以通以外，其实大部分的丝绸还是透过沿海送出去的。那么除了日本韩国以外呢，然后就是东南亚西南印度已经汉朝时候可以传给到这里。那你知道日本人是非常喜欢中国丝绸的，所以日本女人穿的和服全部是丝绸的，他们叫做日锦，锦绣河山的锦，锦就是日本人用的丝绸编织品，这是非常昂贵，以前只有皇家可以用的，那后来慢慢当一般民众可以用，所以现在很多的丝织品日本是非常技术非常好的，所以他们很早很早以来在就用过很多中国的丝绸。然后唐朝初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海洋技术呢，远洋渔船可以在3个月从中国沿海就到达波斯湾，可是如果从路上骑骆驼你要骑到波斯湾的话够你骑了，没有搞个一年半载的再也过不去啊、还包括不要被强盗抢，不要碰到天灾人祸这种之类的哈。所以因此海上丝路时间短而且运送量非常大，所以因此丝绸之路其实主要是海上。那你可以想象几百年之后，当马可波罗从意大利威尼斯来的时候，他从路上来了几乎走快2年才走到北京，他回去3个月就可以到威尼斯了，那你说他走什么路来回呢？他回去走海上，后来他来过几次啊？后来都走海上，他路上大概只走过第一次还是第二次，路上没走几次，因为海上太容易了。何况威尼斯是以海洋这个航运起家的嘛，他自己是威尼斯的商人的家庭，所以航海他很熟，走反而走路上的话又危险又麻烦，虽然蒙古人统治整个中亚，所以路是通的啊。何况他跟这个蒙古的这些黄金国戚都有关系，忽必烈对他也很好，所以他通行证是有的。但是毕竟这条路太远太辛苦了，海上就容易很多。但是呢，唐朝时候因为船只很多，所以唐朝开始波斯人阿拉伯人就开始在中国沿海定居，数目高达数十万。那么大概唐朝末年黄巢作乱的时候，在广东就杀掉12万人，广州杀了12万的阿拉伯人。那那时候阿拉伯人不止在广州，还有别的地方。但是也因为黄巢作乱，所以广州几乎所有的藩社，就是所谓外国的商议的人，在广州被杀了10几万。所以后来广州的这些阿拉伯波斯商人就没落了，就从此在广州很少。你到今天去广州去，非常少这个阿拉伯人广州这个波斯人的后代。那这些人陆续就迁到福建泉州跟浙江。啊，所以泉州跟浙江开始，因为最早的时候，毕竟哈，你先想想看，中国地图大家都很了解，你从中国去波斯湾，哪边比较近？你从香港、广州当然比较近嘛，对，你至少从上海啊，什么杭州啊，你到广州都还要走一段了，那一段不走一个月嘛，也只到2-3个礼拜嘛，那你从广州走不是更近嘛？所以广州中国的边界从那边上船啊，而且珠江口也是很容易走。可是后来为什么反而是福建泉州反而是杭州这边变成主要的呢？就是因为广州这次这个黄巢作乱以后呢，所有阿拉伯人是吓坏了，就因此全部跑光了，那就跑到哪里？跑到这个福建泉州跟这个杭州这一带。那尤其是宋朝的时候主要是泉州，泉州古代的时候叫做刺桐，所以马可波罗的他的行传里面他是提到中国，他是蔡烫蔡烫蔡烫，就是刺桐。那当刺桐是用普通话念，用闽南话念是恰当恰当，所以他的拼音是用蔡烫，是用闽南音编的，不是用普通话编的啊。因为你知道一直到元朝以前，中国的官话几乎是闽南话，到唐朝唐诗三百首用闽南话唱更押韵。北京到蒙古人建立大都的时候才开始当首都的，所以从元朝明朝清朝那北京当首都了，所以那边的叫做普通话，就是官话，官方语言是用 Mandarin， Mandarin 是满洲人的话， 其实是满清人用的北京话才变成官方。那因此在公元1200年以前，北京话不是官话。那是什么官话呢？据我的了解，闽南话可能是官话，或者是问题是广东话。总而言之，所以唐朝时候在这个东洋一带，日本跟韩国跟中国的这个交流很多，那么都到中国求学的时候，那些留学生很多，所以韩国人受中国人影响很大。除了建筑物，你到日本很多建筑唐朝的建筑物以外，韩国画里面很多画其实是闽南音的。譬如说我学了几句韩国话，感谢，感谢的时候他们是감사합니다，감사，那我们叫普通话感谢，闽南话是감사，那韩国人是念감사，감사합니다，감사합니다，합니다是维语，就감사，跟闽南话感谢。姓金他们念 Kim， 我们普通话是金 N 的音 Kim， 闽南话的金是 Kim M 的音，所以闽南话是 Kim， 普通话是金，是 N 跟 M， 但是韩国人都是 Kim， 所以他们所有的姓所以都是用闽南话念。那为什么广你看这个韩国离北京很近了，为什么不讲北京话呢？为什么讲我们福建闽南话呢？因为他来留学的时候，长安人都讲闽南话的。这是我的奇谈怪论。因此马可波罗他去到泉州的时候，他说这个泉州这个港比他意大利的威尼斯还大，所以他称它为世界第一大港。当然这种说法就是来看马可波罗他去过世界多少地方，号称世界第一大港是什么意思？当然他以威尼斯出来的话，他会觉得欧洲第一大港就是我家，去到中国以后就发现哇，这个比我家的还大，所以他认为就是世界第一大港。所以那时候马可波罗福建去过很多次。那南宋的时候，因为宋朝北宋的时候建都是应该是洛阳那一带吧，还是哪里，汴阳，汴南，我不知道汴南在哪里，反正洛阳附近开封一带。结果后来被满清，我们后来叫满清人，其实就是金人或者女真人，就是跟满清人同一族的哈，灭了嘛，对不对？金国把这个北宋灭掉了以后，所以岳飞才要收复华北嘛。那因此宋朝就偏安，就到江南去了，所以首都就到了这个杭州吗？哎，在杭州建都。那也因为它偏安东南的缘故，所以呢你可以了解宋朝所有的钱怎么办。所以当时宋朝大概有 20% 到 40% 的国库收入是靠泉州海关的抽税，所以因此宋朝非常强调海上丝绸，因为陆上丝绸之路没了。为什么呢？华北是金人控制的，你怎么送丝绸啊？你不可能送到敌国还送过去，还是怎么去？那只有从海上啊。所以因此宋朝开始设船舶司，就是我们叫海关，专门从那边出口。那主要的出港口就是泉州，因为一方面当然这个杭州那一带固然也是一个主要的港口，不过毕竟以金国的边界来讲它比较靠北嘛，那福建就比较更难一点咯，更安全咯，所以沦陷的可能性就更小。所以因此种种的原因，福建的泉州为什么会变成这么大的一个主要港口，主要是这个原因。所以那时候海上丝绸之路在福建泉州很多，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在宋朝以及元朝初年的时候，全中国回族最多的是泉州，最多的到目前留下来的全中国最古老的清真寺是泉州，比任何西北开封的都还早，是泉州的。而且现在留下的还不是最早的，最早已经有毁掉了再重建了等等，所以最早的最多的都在这里。那甚至在泉州历史上是有，我们今天找不到，就是有一些犹太人，我们都知道开封有犹太人啊，但是事实上开封的犹太人是就是在宋朝的时候的，但是在宋朝时候那时候是北宋，开封有犹太人，可是到了北宋变成南宋的时候呢，可能犹太人留在开封也有一些，但是在泉州有很多犹太人，可是犹太人当时就在清真寺里面聚会，所以他们叫做蓝帽子的回回，他们都叫他回回， 不信佛的都叫回回。那么有白帽子回回，蓝帽子回回，蓝帽子的就是犹太人，白帽子的就是穆斯林。后来还有十字回回，那是基督徒，也叫回回。那个是蒙古时候有蒙古人信基督教的，还有那个突厥种的基督徒，那他们叫做十字的回回。那回回的意思就是说都是拜一个神的，都拜一个神。然后呢，很多他们都习惯都戴一个帽子，那戴不同的帽子。那犹太人你知道戴个瓜皮帽嘛，所以他们叫做蓝字回回。那回族他们就穿白色的帽子，就跟今天是一样的。那连那时候的基督徒、景教徒，因为是中亚来的，他们也戴一个帽子，只是他们会挂一个十字架或在什么地方，所以他叫十字回回。因此，海上丝路从宋朝可以说开始蓬勃发展，然后元朝固然他陆上丝路通了，可是他发现海上丝路利润更大，因为运输量大。所以元朝虽然他自己本身游牧民族，他非常看重这个海上丝路，所以呢，在泉州的发展来讲，达到最高峰的时候是元朝，比宋朝还要发达。然后但是这个衰弱的时候是明朝初年。明朝初年的时候就是元朝末年的时候，在福建泉州当时的阿拉伯人大概有二三十万之多，单单阿拉伯人，汉人还没有算，二三十万之多。那因此他们又做生意，所以有钱有势的都是阿拉伯人，除了有清真寺以外。但是待会会提到阿拉伯人在那个时候正如今天一样，等下会今天会介绍是阿拉伯的什么苏尼派、什叶派什么的，在当时的阿拉伯人都是苏尼派的，在中国也是如此，但是也有波斯来的商人，他们就是什叶派的。就这两派的人在泉州打内战，自己把自己打死了十几万，就是回族杀回族，杀掉十几万。那元朝末年蒙古人也有点控制不了，因为蒙古那时候控制整个中国的时候到处的暴乱很多，那明朝的工作，明朝的这个要驱逐蒙古人的就全国也作乱，所以蒙古人已经控制不住全国局势了，所以泉州大乱的时候他们也管不了，管不了最后但是还是得管。为什么？这边很大的这个海关在这里，是为了钱的缘故。他就从浙江派了一个汉族，一个姓陈的将军，就到泉州去平乱。那个人来的话呢，他都不分青红皂白，回族通杀，就不管是苏尼派、什叶派，反正里面都是导弹分子，就如好像今天看到穆斯林都觉得穆斯林是恐怖分子一样。所以呢，他们自己自相残杀，杀了十几万，这个杭州来的部队又杀了好几万，所以二三十万，大概有70%-80%死于元朝末年的这个战乱。这一打下去以后呢，吓坏了，所以这些阿拉伯人能坐船的就跑掉，又跑回家去了。所以因此，元朝末年到明朝初年这段时间，泉州的回族，特别是阿拉伯波斯人后裔，80%-90%都离开了，都离开了，是因为内战，因为自相残杀等等之类的原因。所以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杭州开始没落，所以明朝初年开始已经没落。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他经过泉州，但泉州不是他主要的港口，反而他福州在马尾，他有造船，然后在这个江浙这一带啊，他船是从刘家湾开始出发等等。反而在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泉州不是他最主要的基地，不是他主要的港口。如果号称全国第一大港，为什么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反而泉州变成一个附属的？就是因为在明朝初年之前，元朝末年的时候，泉州已经毁于战火，而毁于战火的原因是回族跟回族打仗。但是待会也会提到了，苏尼派跟什叶派的战争，除了是教派之争以外，也是种族战争，是阿拉伯裔的跟波斯裔的，两边是不同种族，虽然同个宗教。然后不管怎么样，郑和下西洋那是从朱元璋到后来到明成祖、永乐皇帝的时候，那算是最高潮。那么那时候郑和下西洋，他就把中国那个时候海上丝路所有去过的，我相信郑和做了很好的这个家庭作业，他把所有去过的地方收集的资料，他统统弄得很好，带了一个庞大的舰队，就把这个丝路本来是一条一条商船自己去走了，现在变成国家舰队，整批走下去。他平常每一次舰队出去，通常是200-280条船，然后这个总人数是28000人左右，去过7次。 最大的船，一条船可以装3000个人，它当时最大的你记得是帆船了，多大呢？那个尺寸即使没有今天航空母舰这么大啊，航空母舰是一条船载重量排水量是从5万到8万吨的，就是航空母舰啊，它那时候没那么大，大概排水量也到5000吨以上，但是一条船可以装3000个士兵的，哦，那也不得了，今天航空母舰也装不了3000个人，不过因为航空母舰又有飞机又有很多设备嘛，那帆船主要是载人还载什么东西，但是总而言之那时候的帆船技术在中国在世界是全世界最高的，就也很难想象，就是说一条船可以装那么多人，然后他们所有航海的技术还有那个那时候你看哈，没有雷达，那么在海上走的时候你怎么知道方向，完全看星星，那看星星以外，那如果刮风下雨的时候看不到星星怎么办，它还有罗盘，那用怎样的技术从中国一直开到非洲不迷路，哇，这个是不太容易的，所以那时候郑和下西洋是中国航海技术达到最高峰的时候，可是也因为七次下西洋呢中国破产，就是每一次郑和下西洋他船上载的丝绸中国的礼物到处送嘛，每一次出去用今天的算法每一次船上载的礼物大概是好几亿美金，七次下去破产，所以到了明成祖快死的时候郑和已经出去了大概我看是5次还是6次，最后一次明成祖已经死了，所以最后一次去之前就明成祖的儿子皇帝的时候，那时候基本上国家的大已经国库已经没有钱了，而且那时候大多数人是反对这个的，不过最后总而言之还是去了一次，我想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他每次去送礼物以外到每个国家访问，然后那个国家常常就是有王子 没有公主的，都是王子啊皇帝啊亲自到中国去朝贡，所以每次去都带了一批王子啊皇亲国戚啊甚至国王都带来了，然后下次就把送回去啊，那所以很多人就留在中国啊，几十个人，那你说从此不去了，那这些人呢，那些国家的国王都留在中国啊，这总得把他送回去吧，所以那一次拼着老命送回去了，从此就没有了，然后送完回程的路上送完有一件事情最重要，最后一次那条船有一个小舰队去的麦加朝圣，那问题是今天没有答案的，郑和去的麦加没有不知道，但是舰队去的麦加是真的，唯一不知道是郑和有没有去麦加，那你要记得郑和是太监，正如犹太人的规矩跟穆斯林是很像的，太监是不能进圣殿，所以因此使徒行传里面那个腓力碰到了那个埃提阿伯就伊索比亚的太监，他去朝圣他有没有进入圣殿里面，他只是他去朝圣他没有说他去了没说他没去，郑和也是一样，他能进麦加最神圣的那个他叫做那个方房那个最里面去吗？ Who knows， 有些人说他不能去有些人说他去了，所以不知道他到底去了没有，但是他就算没去他手下人去了，船到了麦加，然后去了麦加以后回程再从阿拉伯半岛往印度这个印度洋上，郑和死在海上，所以郑和的尸体就是海葬，就丢在印度洋里面结束了，从此以后就没有了，没有然后就海禁，而因为海禁那你知道你海禁不能走，官方不准走就有走私嘛，就走私就带来倭寇，那就是说你不准走那人家要走嘛，那就日本人就来了嘛，所以倭寇是这样来的，就是因为你禁嘛，那明着不能走那就暗着走了，哇，日本人就是来，那明朝当然要抓走私的了，那走私的人也不是好惹的嘛，人家抓我那看谁比谁强力嘛，所以这些走私的人就有武力嘛，那就倭寇就派日本的那种武士啊流浪的武士啊浪人啊，对，然后打来打去明朝打不过他嘛，所以后来倭寇作乱，所以整个沿海就被倭寇打得一大糊涂，所以才有什么戚继光啊什么这些来平倭寇，那这一搞下来这个思路整个就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搞垮，等到这些慢慢过去的时候葡萄牙人已经到了日本长崎了，然后台湾琉球澳门整条路线都变成葡萄牙人跟西班牙人的地盘，所以因此海上丝路就过去了，但是因为这条路 贸易的缘故，所以成为一个宗教传播之路。中国人下去了，可是阿拉伯人过来了。所以呢，海上丝路里面跟宗教传播的关系是什么呢？当时在传播的时候，最早期你知道可以到印度啊，汉朝时就可以到印度啊，这些都没有问题。所以玄奘去西方取经，去印度取经的时候，他从路上过去了。但是取经，玄奘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好几个和尚去取经的时候是从海上走的。啊，海上，因为那时候到唐朝时候已经这个海上是蛮通的，到印度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因此很多印度的佛教、印度教的影响呢，在这个通商的过程就慢慢影响，特别是中南半岛。所以中南半岛里面很早就受到中国的佛教、中国民间宗教的影响，但是印度在这个我们中国跟印度通商的过程中一样，我们中国人过去，印度人就过来。那到唐朝，我们船可以到阿拉伯半岛，所以穆斯林就过来了。啊，那之前到印度的时候，是印度人就传播了印度教，在东南半岛一直都是有影响力的。那中国的影响力是到第五世纪开始，丝路开拓呢，中国的影响力慢慢在这个海上丝路呢变成一个霸权 ，dominate。那伊斯兰教从第七世纪才开始，然后随着他们国家的发展以及这个丝路的传播，因此。阿拉伯人跟伊斯兰教的影响在东南亚中国沿海地区就开始慢慢的出现。那么第一个回教帝国在东南亚成立的是苏门答腊的雅齐，这是13世纪的时候。这是为什么上次海啸发生的地方就是雅齐。那雅齐这个地方呢是东南亚第一个回教地区，所以雅齐的人事实上是有阿拉伯血统，他们是阿拉伯人娶马来人的老婆，但他们是有正宗马来阿拉伯血统，那所以他们一直是认为东南亚他们是第一个伊斯兰教的国家，所以他们以他们的信仰以他们血统为傲。这是为什么雅齐要闹独立，一方面现在是有石油，以前没有石油以前，他说在东南亚这些地方包括马来西亚包括印尼都还是蛮荒都还是野蛮民族的时候，只有我们是阿拉伯血统，我们是有文化的，因为那时候13世纪的阿拉伯那文化高得很呢，那马来人呢那些人他看来都是野蛮民族不识字的。正如西方宣教士去亚洲去非洲的时候，西方宣教士会不会觉得自己是高高在上的？当然是。所以雅齐人是在印尼在东南亚最傲慢的一个民族，他们是阿拉伯血统，可是上次的海啸严重的打击了雅齐啊，所以雅齐几百年来一直在闹独立，因为他觉得现在是马来人的统治，但他觉得说马来人算老几啊？你没有理解就是我的啊，所以他们总觉得要服在马来人的统治之下，在印尼政府统治之下，雅齐人总是心里过不去。何况将来又有石油，所以为什么闹独立战争打了二三十年？当然这次海啸让他们受到很大的打击，所以他不得不接受这个妥协，然后也接受外来的帮助。那透过雅齐，然后才开始，有马来西亚那边。马来西亚后来，最早是马六甲，你知道，就是待会儿会拿个地图给你看，就在雅齐这个苏门答腊的隔一个海湾，那个海湾就叫做马六甲海峡，对岸就是马拉卡，就是马六甲，叫做马六甲或马六甲。马拉卡是一个小镇，但这个小镇，后来成为马六甲帝国的首都。那边是马来西亚第一个伊斯兰化的地区，就是马六甲。那么在15世纪的时候，马六甲这个王国呢也成为一个蛮强大的，就是在这边的第二个回教帝国。然后在菲律宾的苏禄岛，菲律宾南边的明达拉奥岛，还有文莱，这些地方都是陆陆续续成立回教的国家。那么这个是大概的状况。好，现在这个地图你们手册上是有的哈，大概就可以了解，因为这个失误以及不同的人来了，所以因此呢，在15世纪左右1500年的时候，东南亚主要地区的宗教跟什么的影响都有关系。你会发现像这个就是所谓的佛教以及中国民间宗教的话呢，从中国的影响，所以在越南来讲，越南的北半边 大部分到今天还是主要受到这个的影响。当然以今天来讲，因为后来有成为法国殖民地，所以天主教有一点影响，不过基本上越南人是受佛教跟中国民间宗教的影响。不过在15世纪的时候，红色的是印度教，是印度人的影响，从印度来的，这边的印度教影响比较深。还有在印尼的，这个叫做爪哇岛，这是爪哇，这苏门答腊，这马来西亚雅琪在这里。为什么雅琪成为第一个回教帝国？因为从阿拉伯半岛来的话呢，到东南亚的第一个接触点就这个。那么这就是雅琪的首都，在这角角上叫巴丹雅琪。那那次海啸受灾最严重就是巴丹雅琪，全城的人口大概死掉一半，因为它海啸发生在这里，棒一打的时候最接近的就是这个地方，而且人口最多。那么但是雅琪是整个地方制造的雅琪，雅琪帝国在这里，马六甲就在这里，马拉卡，这叫做马六甲海峡，马六甲就在这个地方，所以隔个海而已。那因此这边是伊斯兰教影响最早的，就是马来西亚的南边跟这个苏门答腊这边，因为这边都是港口，那成为他们从这边到中国的一个必经之地，马六甲海峡。但是印度的影响在爪哇岛的南边一直是有的，这就是巴厘岛，观光胜地巴厘。所以现在整个印尼有一个地方全部是印度教徒，就是巴厘岛。那为什么那边有印度教徒？因为印度教比穆斯林早500-600年就到印尼了，所以那个是硕果仅存的，剩下整个岛的人是马来人，但是印度教的，这巴厘岛。那那个是典型的当时留下来的，所以当时爪哇里面其实不只是只有这里是有印度教的影响，但是后来留下来是这个。那所以整个的到今天的印尼爪哇岛还是有一些地方印度教的影响还存在，或者存在他们所谓的那种民间宗教里面。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就是婆罗洲，婆罗洲这个小小这个地方就是文莱，文莱，文莱这个地方人口不多，大概全部只有10-20万吧，几万人口而已，但是是全世界最有钱的，所以全世界最有钱的皇亲国戚就是文莱。那这个也是最早伊斯兰化的国家之一，马来西亚南部雅琪文莱。那文莱这边的马来人也是有阿拉伯血统，没有雅琪那么早，没有那么多。这就是苏禄岛，苏禄，这在中国历史上有苏禄有一个国王就死在泉州，他去进贡，进贡后来生病就死在中国，所以他的坟墓在中国。那么还有他的子孙在台湾，现在还有，他们姓很怪的姓，世界的世，世界的世，姓世的，他们是苏禄的皇子后代，黑人，虽然在中国这么多年以后就被中国人漂白了一点，我基本上是黑人。那这个就是米达拉奥南岛，所以这个也是回族的穆斯林啊，你会看到这些地方。然后就噶拉曼丹，怎么好几个这个印尼的很多很多岛，这里面有一些是最早他们开始的然后这个是另外一种的佛教，这个是中国式的，你知道民间宗教佛教的混杂的，这个是叫做小乘佛教，锡兰来的，那个主要是在泰国缅甸，泰国缅甸还有什么这个越南的一部分高棉辽国柬埔寨，这边是小乘佛教，主要是锡兰来的跟中国的大乘佛教不一样，所以中国的佛教是属于大乘佛教，加上一点中国的民间宗教，所以十五世纪的时候大概是这样。那500年后的今天当然有略有不同了，佛教的影响力还是有的，那么这些基本上都变成绿色的穆斯林了，那红色的印度教但只剩一个小岛，基本上这样，那这边全部是穆斯林，那这边是变成基督教的，因为是西班牙人后来来的影响那法国虽然有法国越南虽然有法国统治，不过天主教的影响不大。那从这个地方我就约略介绍一下伊斯兰教，我们提到有一些派别，你常提到苏尼派什么派什么派，到底怎么回事？苏尼派 基本上是伊斯兰教的主流，80%到85%的人是叫做苏尼派的。苏尼派，这个苏尼的意思，这个字是经典的意思。他们主要的经典是两个，一个是古兰经，这古教的经典，另外一个是这种东西，这叫做什么呢？我们称它为叫哈迪，哈迪就是穆罕默德的言行录。你知道古兰经是穆罕默德口述的，但是每一句话都是阿拉说的，所以呢它都是，譬如说任何一章，它有很多章啊，任何一章开始就是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就是奉最慈爱的真主的名字宣告啊，那就好像佛经，佛经一开头每一句话都是如是我闻，我听到一个什么了啊，宣告啊等等。那么它是奉真阿拉的名，它每一章都这样开头的，第一句话都是这样，所以因此下面所有的话都不是穆罕默德的话，是天使传述阿拉的话。那穆罕默德总会讲一点自己的话吧，然后他做了一些事情，传说很多故事这种之类的，那个就是他的言行录。那当然我是去泉州去要了一本来后来我发现他的言行录有好几个不同的作者，一般而言有一个最有名的作者就是这个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而且是下册，我还没有上册精华这么一点。他原版的布哈里圣训呢是这么大本，五大册，这是其中一个作者。像这种的圣训实录叫言行录大概有6、7种、7、8种之多，所以如果我拿了一本原本的布哈里圣训全集，哇，够我读的了。所以这个是摘要精华，而且只有下册，然后这里面就讲了一堆他跟谁谁谁讲了什么话，他到哪天做了什么事情，然后等等之类。所以我就看看这个东西，苏尼派的人是以这两个言行录跟古兰经作为他们整个教义的最高权威。那这个东西叫做经典，阿拉伯文的经典就是苏尼，所以苏尼派就是以这个为主的，好像我们的基本教义派基本信仰，这是苏尼派这个名字的原因。然后呢什叶派，什叶派其实人数不多，占10%到15%。这一派的人 Shiat 这个字的名字本来的意思是跟随者，追随者。跟随谁呢？他们主要是穆罕默德一个女婿叫做阿里，阿里的跟随者，所以后来阿里被暗杀，所以因此他们叫做跟随者。那这个跟随者就是 Shiat， 这个字是 Shiat follower 跟随者。在穆罕默德死了以后继任的人都叫做哈里法，哈里法，这个哈里法是阿拉伯文的继承者的意思，所以每一代都有一个哈里法，哈里法，哈里法，好像皇帝一样啊，继承者叫哈里法。他后面的四个哈里法，两个是他岳父，两个是他女婿。所以穆罕默德死了，第一任的哈里法跟第二任哈里法都是穆罕默德的岳父。那你说穆罕默德死的时候60、70了，60多岁，快七十了。他岳父不比他还老？没有没有，他岳父都比他小20几岁。哎，穆罕默德娶了很多老婆，穆斯林可以娶四个，穆罕默德不止四个，他娶了很多个。他第一个娶的老婆是比他大的，老十几岁的，所以他娶的是他娶他的时候，穆罕默德自己30几岁，他老婆50几岁，那个很有钱，所以娶了他以后没多久，老婆就死了，所以所有钱就是他的。那从此以后穆罕默德娶的老婆一个比一个年轻，有11岁的，有12岁，有14岁，他很少娶20岁以上的，都很年轻的。所以假定他娶个15岁的老婆，那你看他的岳父几岁嘛？他娶他的他50几，他老婆15岁，那他的岳父呢可能30几，做他儿子都差不多了所以因此他死了，他的岳父继承他做哈里法，那有老婆很多，所以他岳父很多，然后生孩子嘛，对吧？但很妙的就是，我的印象中，他好像没有儿子， 你知道，如果儿子继承他不就得了吗？哎，他的继承者哈里法没有一个是他儿子，他有女儿没儿子，那就因此有女婿了。这个女人不能当家，就是女婿，所以他有很多老婆，就生了一些孩子，我不知道到底生多少个，这个我没查出来。但总而言之，有两个女儿，可能是不同的妈，嫁给不同的人。那你知道，他的女婿有很多是穆罕默德可能都没见过面。换句话说，他死的时候，他女儿只有八岁。那八岁嫁给哪一个女婿？那他不一定穆罕默德生前都见过的哈。所以因此，两个哈里法是他的岳父，第三、第四个哈里法是他女婿，第三个哈里法也是第一个女婿做哈里法的，就是阿里。可是阿里被第四个哈里法暗杀掉，杀掉。所以因此，那其实阿里固然是他的女婿，阿里是穆罕默德的家族的人。换来说，他可能论辈分的话，有可能是他的表弟、堂弟或者是有这种的一个关系存在。所以固然是他女婿，但是他这个家族的，反而是第四个女婿，不一定跟他有这个血缘关系。所以因此，什叶派的人是认为阿里才是真正穆罕默德的，他又娶他女儿，他本身又有穆罕默德的家族血统，所以他是最纯正的。可是因为政治斗争，他被第四个哈里法暗杀掉了，所以因此有些人就不服气。那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你跟随哈里的，那就是喊打喊杀嘛。所以因此第四个哈里法起来以后，阿里的跟随者都被打压嘛，对，那他越打压就越不服气嘛。结果后来阿里被暗杀了，阿里的儿子也被暗杀了。那在什叶派里面，阿里的那个儿子在他们来看是一个圣人，是一个殉道者，所以他们每一次阿里的儿子死的那一天是他们什叶派一个很盛大的节期啊。对他们来讲，那个而且他相信这个阿里的儿子死是死了，他会复活的，他是弥赛亚，近乎于我们所谓的弥赛亚的概念。那当然在孙尼派，我就说从政治的观点来看，他是被打败的哈里法，然后他的这些人等等，所以因此呢，这个张力一直存在。然后后来长远下来以后，我中间有些历史发展我不知道，今天的什叶派80%-90%是波斯人，就是伊朗人，伊朗血统。那中间为什么什叶派今天大多数是伊朗人而不是阿拉伯血统 I don't know。 那本来不是，因为说阿里实际上是穆罕默德自己有嫡系的，是阿拉伯血统的人，那怎么他的跟随者后来都变成什叶派变成大部分是伊朗人呢？我不清楚这个中间的发展的过程。当然因为这个回教帝国的发展的过程中，本来是阿拉伯人当家，后来波斯王朝兴起以后都是回族，可是变成波斯人垄断的这个回教帝国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那你知道这个争权夺利的过程中，很可能种族因素就进去了。那在种族因素的过程中，教派就变成种族之间的一个标志一样，所以很可能这个中间发展。因此什叶派最主要的特征，苏尼派用这两个东西作为他主要信仰的依据，那什叶派呢？什叶派是根据人而不根据经典，根据他们叫的伊曼，伊曼就是教长。但是伊曼是很多很多的教长以外呢最高的总教长，那个字叫什么？阿亚拉什么东西？你记得 Khomeini 就是那个，就是所有的教长最大的。今天在伊朗固然选出一个总统，那个总统只是摆在门面的后台老板，还是那个总教长啊。对什叶派来讲，那个是真正的权威，他说了就算。那总统是谁，或者谁政治上当家了，那被人吃掉。所以当年这个有个伊朗人，还不是伊朗人，还巴基斯坦人，他写了一本什么魔鬼的诗篇啊，就写了穆罕默德的什么东西，就是那个 Khomeini 下令世界全世界穆斯林杀，普世追杀令，害得这个巴基斯坦人吓得要死，躲在英国某个地方隐名埋姓10年之久。哇，谁有这么大的权力说喊杀就杀了？伊朗 那个什叶派的最高的那个教长，所以他们是以人的。那因此那个人写的一些作品啊等等，对他们来讲有几乎有权威性，就不完全一级经典。所以这一点来讲，在孙尼派来看，就是说只有这些东西是权威，人说的都不足为训。但是什叶派是仍有不同的观点。那当然，这所谓的教长历史历代的不同地方的就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一些分别。第三个，你常常会听到一个派别叫做苏菲派 ，Sufi。苏菲派是伊斯兰教的灵恩派，或者叫做神秘主义者 ，Sufi。那么这些什叶这些苏菲派的人呢？他们呢，一方面强调神秘经验，那因为对伊斯兰教徒是阿拉是很高的，但他觉得阿拉跟人的关系距离非常遥远。那苏菲派就强调呢，好像我们基督常说在基督里，他们要到阿拉里面去，很有意思。所以其实有一些专门研究如何向穆斯林传福音的这些宣教士，他们有提醒。虽然我自己涉猎还很少，他说你要研究怎么向穆斯林传福音，你要去研究这个苏菲派的作品，你会发现有非常多跟基督徒的敬虔派的作品、福音派的作品还非常接近。但这些都不是可兰经教的，也不是这个哈迪斯这个穆罕默德言行录有的。可是苏菲派哈很有意思，如果说苏尼派 80%、85%， 什叶派 10%、15%， 那苏菲派不都没了吗？其实苏菲派呢是在苏尼派里面占相当大的比例，只是他没有另外成立。但是什叶派有什叶派的清真寺，苏尼派有苏尼派清真寺，苏菲派没有自己的清真寺。就像今天灵恩运动一样，灵恩运动在各个教派里面都有，路德会里面有灵恩派，长老会里面有灵恩派，他没有另外成立，不一定另外成立一个他自己的教堂。一样，苏菲派是在这个穆斯林里面，特别在苏尼派当中，民间很普遍。但是很特别的是，苏菲派的人是穆斯林当中最有宣教热忱的。在雅琪成立的那个回教帝国，第一个东南亚帝国是苏菲派的人。在中国内陆，这个伊斯兰教最强的，而且最主要的，我读了一些关于中国回族、中国少数民族穆斯林他怎么发展的时候，我发现中国的回族最积极在传扬伊斯兰教信仰的都是苏菲派的。所以中国自己本身有很多教派，大多数是苏菲派的影子，所以他教义上叫做苏尼派，但实际上他是苏菲派的。所以苏菲派这一派的在整个伊斯兰教里面不可忽略。所以今天报章杂志里天天看到是苏尼派、什叶派，你都忘掉了，其实在宣教宣扬伊斯兰教来讲，苏菲派才是真正的关键。反而是苏尼派、什叶派的人呢，基本上就是画个圈圈，我就是这样子，他不会很积极要向外族的人、外国的人去到处宣扬的。苏菲派不一样，苏菲派是很有所谓的这个宣教热忱，就是说向非穆斯林传他们的信仰的。这是一种分类，根据教派。但另外一种的分类是什么呢？你今天看到穆斯林其实很多种的哈，自由派的、温和派的、保守派的、激进派的、民间宗教派的，这个就不是根据什么苏尼什叶这样来分的。就是说你平常上班的时候，你的同事是一个穆斯林，那他是什么样的人呢？自由派的意思是大部分是世俗化的，而且是知识分子。自由派就跟基督教的自由派一样，那基督教的自由派呢，对圣经的解释都是，哎呀，这个参考参考了，哎呀，创世纪是一个神话故事 ，OK， 不要当真，不要以为真的还有一个亚当呢，你知道亚当在哪里，亚当几岁什么，哎呀，这个胡扯的。Liberal 是这样看的，那么自由派的穆斯林呢，他们看可兰经也是这样，你好。公元后600年，1500年前的穆罕默德讲的东西，你还真的当真吗？你真的要蒙杀吗？哎呦，所以知识分子，所以那个巴基斯坦人写一个魔鬼的诗篇，巴基斯坦人他当然是穆斯林了，他总会写一个诗篇会得罪伊朗人，他就是自由派的，懂不懂？他就穆罕默德是什么啊？就讲一个人，哎，一讲不得了了，激进派就是说 你敢宰了你。对，都是穆斯林。所以巴基斯坦那个文学作家他就是自由派的，代表了就是世俗化的知识分子。伊斯兰教是什么？你说你不信伊斯兰教，你不是穆斯林？不是，我是。伊斯兰对他来讲是一个 culture， 不是一个 religion， 叫自由派的意思。第二派的温和派，温和派呢也许不像自由派那样，他也世俗化，不一定是知识分子，只是对宗教不热衷。那最典型的是今天中国的大部分的回族就属于温和派，温和到温吞水一样啊，他就是不吃猪肉，其他什么都好啊。阿拉，哇，你祷告吗？我不知道怎么祷告，祷告用阿拉伯文，我怎么会用阿拉伯文祷告呢？对，那猪肉是不能吃啊，就这点抓住了，其他的都无所谓。那你说他是自由派，他也不是那么什么自由不自由，他可能性也不读的，你知道吗？自由派的人知道他读，然后还有另外一种解释。温和派的人，这个来讲，这个伊斯兰教对他来讲，就是好像他这个很自然在这个里面，然后他也不特别执着，世俗化就是说跟大多数人都一样，所以你几乎看不见伊斯兰教的深入的影响啊。那么所以也是一样，伊斯兰教呢，文化方面的种族的认同可能多过于宗教方面，大概是温和派。第三个保守派，保守派呢，到阿富汗、到巴基斯坦农村、到任何地方去，大部分是属于保守派。他们的信仰很执着的，他们真的就一天祷告五次。我在飞机上就碰过不止一次，地毯一铺，时间一到就开始，那当走过人都看这些干什么？以前不会，现在一看就是恐怖分子。其实不是，他不是激进派，他只是保守派，他就坚持一天五次祷告，还一定要无论什么地方地毯一铺，管理在机场，管理在马路上，他就开始做了。他非常执着，但他不一定有暴力倾向啊，只是对我们看来这种觉得，这种这么保守的，如果宗教上这么保守，他就有可能是激进派。那因为激进派也是保守的，差别只在于有暴力倾向和没有暴力倾向啊。那所以你去孟加拉这些传统的穆斯林国家，你会找到非常多这种保守派的，尤其在农村，尤其在农村或者知识水平比较低的人当中，激进派的人呢是宗教上非常执着非常保守，但是是有暴力倾向。这个暴力倾向呢可能跟他的宗教保守有关，也跟他的这个对古兰经的解释有关系。因为古兰经里面慢慢的是有好几次就是说那些叛教者啊，那些不信的人杀啊，等等等等，这个字也是写在古兰经里面，在他言行录那更是多了。那因此这些激进派人就说，我是严格遵守穆罕默德所说的，我切实执行。那所以激进派的人他杀人的时候不是只杀不是穆斯林哦，连那些温吞水的穆斯林他也杀哦。他说怎么样，古兰经说的你还不当真吗？不当真杀。所以他炸弹会炸到清真寺里去了，对他来说这也是这个叫做吉哈吉哈的圣战。他觉得你们这些人不把穆斯林这个我们的最重要的东西当真的话，那当然了。所以越是这样的人呢，当然我们不能说激进派的恐怖分子都是苏尼派的，苏尼派有，什叶派也有，因为黎巴嫩的那个比较暴力的那些恐怖分子他是什叶派的，但是在伊拉克搞炸弹大多是苏尼派。不过因为苏尼派占百分之八九十，那所以恐怖分子百分之八九十是苏尼派，照比例来说也公平嘛，就是这样。所以不是说苏尼派比较会恐怖分子，那边比较不会，不一定，两边都有，都不多，但是影响力很大，就每天上报纸都是这种激进派。但是你不要以为所有的穆斯林即使是很保守的他是激进派，未必。但是还有很多叫做民间宗教派的，大部分在东南亚跟非洲，他们有原来的原始宗教啊。所以譬如说我上一堂就提到了哈，印尼到底有多少穆斯林？我用保守的算法说百分之五十几，所以一亿两千万。那有些人说一亿九千万，那差了六七千万就是民间宗教。因为那些印尼人本来是猎头的，精灵崇拜，拜树拜什么的。他现在说信了穆斯林，他变成伊斯兰教，可是他仍然去拜那个树啊，仍然去拜那个。那穆斯林基本上是一神嘛，只有阿拉，什么都没有。你怎么还去拜这个呢？那你说阿拉也拜，这个也拜，那是哪一门的穆斯林啊？ 所以因此有些人说这种不算，可是在印尼官方说算，所以这叫做民间宗教式的穆斯林。那么在某些国家像印尼，我就说有 30% 的人口是属于这个。那非洲很多国家有一半以上的穆斯林实际上是属于民间宗教，它不是纯正的。那因此对很多保守派和激进派的穆斯林来讲呢，他就要常常把这些人好像再把他重新再教育，把拉回最正统的，要把这些去掉，这样之类的。所以这个只是一个东南亚地图的一个情况，那你大概有一个了解。这是印尼，那印尼的话呢，基本上红色地区就是属于穆斯林最强的，也几乎是基督教没碰过的地方，没有传过福音的 ，never touch。那粉红色呢是仅次之的，黄色呢就稍微多一点点，不是说基督化的，因为在东南亚没有一个地方是完全基督化的，只是说基督徒有一点点影响的，所以中爪哇基督教有一点点传播。那么这边是雅琪，那中间有一点点，有些地方有，那有些地方你看到深红色就是几乎福音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这就是苏门答腊，雅琪在这里，那海啸发生当时在这个地方发生，所以巴丹雅琪在这里，然后你可以看到一些大概的状况。那今天在印尼，我是大概约略稍微提一下，下礼拜还会谈到东南亚的状况，包括华侨。印尼的基督徒不少，原因是这样：1965年前后，原来的印尼总统叫苏卡诺，他左派的。65年前后呢，他下面有一些人，包括他本人呢，想要把印尼变成共产党国家。那下面有些是共产党的人，然后准备把当时印尼陆军的主要将领90%集体抓起来暗杀。结果消息泄露，陆军就叛变，就把苏卡诺抓起来，然后把所有共产党统统杀掉，带头的就是苏哈托。然后这一下来以后呢，好，共产党垮掉了啊，那次杀了20-30万人。那当时因为觉得是共产党要杀他们，所以他们到晚杀共产党。那谁是共产党？无神论都是共产党。所以在1966年开始，印尼宣布每一个人身份证重新登记，五大宗教选一个。五大宗教就是说你只能选印度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什么什么，这反正选一个。那如果是精灵崇拜不算。那反正你说我没有教的共产党员就枪毙，就杀了30万人。这只要是无神论，就当共产党员，就立刻枪毙，不必审判的。吓得所有人都信教，对，全国都信教，只能选一个。那马来人，我就说那种温和派的，那种什么派的，就，哎呀，好，我赶快信阿拉去了，那就好，这边去了。那他们有很多山地原住民，这些山地原住民当年跟马来人都是争土地，本来他住海边的，马来人又多又强。就把他们赶到山上去了嘛，所以山地原住民就本来住海边，住到山上去了。那些就恨死了马来人，那马来人信的我就不能信，所以你信伊斯兰教，那我偏偏什么教都可以信，就是不信伊斯兰教，那选一个别的。那你知道山地的人字也不会认，佛经又不会读，佛教搞不懂，印度教搞不清楚，哎，因此很多人就信了基督教，就选一选，你选什么呢？基督教。那何况那时候西方宣教士很多人在这些原始部落传福音，因为马来人很难去相当嘛，所以种种的因素，一夜之间全印尼多了400-500万基督徒，一夜间就信了。但信也不要受洗，也不要什么，就登记写成基督教就行了。所以因此就跑出一大堆基督徒来了，所以他们在基督教的印尼大复兴。其实这400-500万的人真的信了吗？可能也没真的信。所以几十年后，1997-98年，印尼发生内乱，那时候苏哈托倒台的时候，全国都乱得套，乱得套的时候，你就知道国际新闻消息了，基督徒跟回教徒打起来了，在某一个岛，在某些这种岛，哇，山地原住民叫做马都拉人，就是原始部落的人，他们叫做基督教的，跟马来人就打起来了，然后就报了消息，就说有些基督徒就砍了几个穆斯林，然后拎着穆斯林的脑袋游街， 我一看，基督徒会杀人、砍人头，还拎着脑袋在一批人游街，什么基督徒啊？我想说，哇，再丢脸！我们怎么有这种基督徒呢？马都拉，我管他是马都拉是拉都马，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哦，才懂了，原来是其实原来就有种族仇恨啊之类的东西。那那些人，我说他叫做基督徒的人，他到底是不是有真正基督教的信仰呢？还是只是在当时登记身份登记的时候，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就是不写我是穆斯林，我不要做穆斯林，因为穆斯林是马来人信的。正如好像在美国今天有一些黑人为什么选择信穆斯林，就因为我黑人是被白人欺负的，耶稣是白人的上帝，我就是信别的，就选择信。就有一个在美国有100万的黑人叫做 Nation of Islam，在 Chicago 有个人带头的，他现在穆斯林，可是阿拉伯的穆斯林都不承认这些黑人是穆斯林，啊，他的穆斯林是另外一种的穆斯林。那为什么他选择这个东西？就因为好像基督教是白人的，那我因为受白人欺负，所以我就不要信他的教。他自己创造一个他所谓的穆斯林，可是这个做事情不是根据古兰经的，一样有这种种族纠纷。所以在印尼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基督徒大概有15%。印尼的基督徒，但是这真的是15%吗？要打个很大的问号啊！所以在印尼的情况很特别，是这样啊。那马来西亚也有类似的状况，马来西亚基本上有55%到60%的马来人，马来人是只能信伊斯兰教，它是国家宪法这么写的。马来人如果信了别的教，你放弃伊斯兰教，你就种族上认同，就把你从马来人剥夺，你就不再做马来人了。那马来人有特权，读大学有特权，什么特权通通没有啊？所以马来西亚也有其他少数民族，哎，当然华人就30%几，华人当中基督徒比例稍微高一点啊，在马来西亚大概10%以上基督徒啊。当然，同样这个信仰状况我们不太清楚。那么，尤其是在这个婆罗洲北边这边，包括这边有沙巴。一些地方，这些地方的基督徒很多，因为有些移民是中国来的移民，这些移民原来是基督徒，所以有些古晋、沙巴这一带的地方，有好几个地方，整个村、整个镇都是基督徒，就是因为他的祖先是基督徒移民，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马来西亚，不过马来西亚传福音是比印尼相对难一点，因为它是国家宪法禁止你向穆斯林传教，不单是马来人，任何穆斯林都不可以传教。那菲律宾呢，因为是天主教国家，所以基督徒相对比较多，但是在明达纳奥跟苏禄岛这边是回族比较强的地方，那上次来分享见证的 Cindy 他就准备去明达纳奥，我记得不错的话他要去的地区大概在这个地区这个附近。但是菲律宾因为有很强大的这个基督教的影响力，所以在东南亚穆斯林暴力倾向最严重的是菲律宾，菲律宾的回族是最暴力啊，所以以前听过抓观光客啊什么的都是发生在菲律宾，反而你很少听到印尼啊怎么，印尼当然也有，像巴厘岛的时候他就到丢炸弹等等，但是其实他们所了解宣教士所说的是在东南亚地区大概穆斯林暴力倾向最严重的，而且传福音最危险的事实上是菲律宾兰岛、明达纳奥跟苏鲁这两个地方，是宣教士在东南亚列为最危险的一级战区，反而是更危险，因为外面的基督徒的势力，所以反而那种反抗心理更强。好，这大概是今天介绍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看见在整个伊斯兰教发展的过程中，虽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如今整个国际的局势是到目前的状况，但是我们也深信你还是给我们许多传福音的机会。求主让我们看见在整个过程中以及我们现今的这些情况，我们有一些传福音的机会，主求你让我们能够懂得珍惜，懂得掌握，也眺望我们向穆斯林传福音的一个心智，也帮助我们去多了解穆斯林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宗教，他们的信仰的各方面。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